家的学习，就被打断一下，其实跟大家要讲一下的，这两周呢，宋牧师和这个子龙传道会讲一些他们的分享哈，这个和大家继续来做这个主日学的学习。那么我自己呢也有一个想法，2023年去以色列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感受。回来以后呢，连续做了两次的联合主日学，和大家分享以色列之行。那么这次去欧洲呢，我同样也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在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关于这个旧约里面似乎没有提到欧洲，但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些这个因素。第一，欧洲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城庄，新约的一个就是城庄，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以色列是承装旧约的器皿，那么欧洲是承载新约的器皿啊。所以神必有预备。如果圣经里去找的话呢，那么可以在但以理书从7章开始到11章里边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么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涉及到两个大方面，一个是希腊的语言文化。我们知道呢，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语言是具有根本性的啊，所以今天虽然有各国不同的语言，但是其实它是这个基本上是背向的这个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另外呢，今天世界的政治制度，那么其实也是一个罗马的基础啊，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法律。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到主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整个都是在罗马的体制之下，所以这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圣经不断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那时候啊，我的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而这个时候就是在罗马的一个时候啊，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如何去领受呢？我希望呢，能够有一些那么走这一趟不白走哈，回来以后那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呢，我们在我们出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可以在神所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历史文化思想方方面面有我们的得着啊。那么所以在明天走之前呢，今天呢，这次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没有办法把十一章讲完啊，但是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呢继续的来熟悉来学习啊，然后等我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学约翰福音十一章。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啊，是神迹的高峰啊，也是主耶稣宣告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宣告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也是一个宣告的高峰。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的领受呢，也希望呢我们跟随主啊，我们在我们生命被提升到一个高点上。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了宝贝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引领我们，如同走在上行之路上， 我们就像以色列人那样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求你用你的话语把我们从日常的每日在世上的操劳中拔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是你的民，是你的儿女。让我们被你的话深深的震撼，可以像马大那样说出来，主啊，是的，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在信心中经历你复活的能力。主啊，这一章不仅仅是拉萨路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让死亡从我们的身上脱落，让罪从我们的身上脱落，让这个世界的亡从我们的生命中被赶出去。主啊，让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上次呢是学到了马大任信，然后马大宣告啊，就是刚才祷告中说的，主啊，是的，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临到这世上的。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没有特别的深入的展开去讲啊。我们在这里呢也不特别的开展开去讲这个讲这一句，我是复活和生命，这是原文啊，我是复活和生命。那么我们在整体上看这七个我是，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放过这个结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看一遍主耶稣七个我是的宣告。在约翰福音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自我宣告，而这七个我是又构成一个交叉结构。我们一定记得哈，交叉结构是神说话的方式啊。我们平没有人如此说话，但是神常常用这样一个结构来说话，来透过这个结构把他的旨意更加的清晰的有结构性的向我们展示。那么我们来看呢，绿色部分是呼应的，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呼应最后一个我是真葡萄树，我是世界的光，呼应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门，呼应我是复活和生命，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然后中间的中心的是我是好牧人，基本上很少有牧者直接去讲这些这个从词语的角度上去展开这些话题啊。因为本质上说这七句话其实都是很难说通的话，也是很难有人这么说的，对不对？首先看我是，它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表达啊。当说到我是，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表达，但是没有人能承受这样的表达，只有神如此说。为什么说没有人能承受呢？因为你这么硬的、这么强的一个表达，你 人是一个如此有限、软弱、渺小的存在，那么我是后面你必须有一个限定，在限定中你才能够 balance， 你才能够稳妥。我是啊，我是福音堂的会友，看见没有？你被限定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范围内，我是很大，我是什么啊？我是Dollarama 的 cashier 啊。那么那个限定是你的我是的那个内容，那么旧约的神。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就是我是，我是，我是什么？我是，我是，这是耶和华的名。而新约里呢，主耶稣后面有一个限定词，但是没有人这样说。有人说我是门吗？有人说我是复活和生命吗？有人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吗？好像从语法上都不太通，对不对？因为那个限定词必须有合理性，好像这上面我是世界的光，都不是特别的顺的啊。但是这正是主耶稣的表达。那么在这个表达里边呢，我是生命的粮和我是真葡萄树呼应，它表达的是生命，生命的粮，从生命的粮到真葡萄树啊，那么让我的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是世界的光，那么对应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它的核心是真理。我是世界的光，这就是真理。我是门，对应我是复活和生命，这里边的意义是道路啊。你进了这个门，在门里和在门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那么最中心的也是整个这个结构里边最合理、最比较容易理解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对应的什么？当一提到好牧人的时候，他后面啊一定对应的是牧人必须有他的羊。主耶稣是带领他的羊走向永生的那位好牧人。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架构里边呢，这个好牧人表达了他和属他的儿女的关系，而其他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一种表达。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全是短句，全都不好理解。这些主耶稣直接就给出来，这叫直给，直接给你。主耶稣有论证吗？当我们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因为所以，因为论证所以是，主耶稣都没有，就是直给，就是直接告诉你，就是把真理放在你面前。那么这种方式表明主耶稣用这么精简短小的语言把一个概念投射出来，他不做系统的很多的解释，表明这是要你领受，因着简短容易接受，你把它记在里边，然后怎么样呢？用你跟随主的一生去体会。这就是这些短句它真正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那个作用，那个意义。 不是透过神学，透过逻辑啊，透过这个系统性的讲述来理解的，是你在生命中去体会，去深深的感受的。所以主耶稣是把这个概念直接给我们，你容易记吧，都很短，七个我是很容易记住啊，那么这就够了。你最后怎么领受呢？圣经说得很明白，将来圣灵在你里边引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你坐在那里听某个人来跟你这个阐述的，圣灵在你灵里边，在你心里边渐渐的动工，借着你的经历，借着你和很多的事情人物的互动，然后你去一点一点领受的。这就是这七个我是怎么样的在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啊，是这样的。那么我是后面这些世界的光啊，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些也是神的一个自我启示。神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谁？那么这是后面这些词所代表的，这都是非常的这个带有真理启示性的话啊。我们知道呢，据一些学者吧，圣经学者统计，耶和华的名好像有90多个，耶稣的名有的说100，有的说甚至200哈，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耶和华这个等等哈，有很多的这样一些词啊，都代表耶和华的名。主耶稣名更多了，耶稣基督啊，救赎主，这个神的儿子、人子等等等等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但是主耶稣当他说我是的时候呢，他用的不是那些词，他用的是这些。他为什么他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用七个我是里边没有呢？因为这些是和我们有关系的啊，所以七个我是并不是主耶稣只说这七个，不止，但是这七个被特别的带出来，构成一个结构，好叫我们从里面看到和他儿女的这样一个生命关联。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意义放在这里，我们不去花太多时间解，去从神学角度去展开，因为这是每个人生命里的事情，是你在走的路上，比如说你从你家到教会一路的风景，不是有一个学者告诉你啊哪棵树有什么特色，不用。是你一路你的感受，你可能忽略他告诉你那棵树啊怎么歪的，没你对你来说没意义。但是呢，那个路上呢，你曾经历过什么，以至于你走到那里就有感受。我常常忘了一件事，就是我原来住的地方在沃顿的森林南边，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经常骑车子去艾德林顿，然后去那里呢购物。这条路上我来来回回的，我一般都是在便道上骑啊，反正也没人是空的，我来来回回骑过很久啊，很快就到了。中间有很多那个从社区里出来的小路我也经过，我从来没注意过，反正就知道这么一条路，我只奔我的目标去。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个很大的颠簸，那个车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就一定要栽下去，一定会摔倒。 完全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一定摔倒而不摔伤的话，前面我看见了一溜小布什，我可以直接冲上去，车就会插在那个矮墙里啊，很矮哈，就半人高一个小布什，我车就会插在里边，我就不会倒，我就不会摔倒。果然呢，就如此了。然后我就把车搬出来啊，扶正，我就开走，就骑走了。那么回来以后呢，我就是走另外一边了，对吧？我又走右道嘛，去的时候走这边，回来走那边，这件事呢就忘了。但是有一天，我想我要去看看那个小故事，我要有一个感谢的心。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路口了。我就从Lawrence 到 Agnes 这段路，我一个路口认真的去寻找，我要找到那个小故事。多少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我真的不能理解，我分明被那个故事拯救了，而且我一仔细的看什么地方被砍掉了，他原来有一溜，因为没过多久嘛，他就算砍掉也有痕迹啊，我没看见，我到现在没看见。但是从此以后走那条路的时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就这一类的经历哈，在我的生命中其实是很多的，我后来就写下来，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经历，一个感受。可能别人走在街上永远不会有，这就是我在这样一条我是啊主耶稣的我是中呢，你看你的生命中就有很多的完全不同的感受啊。所以我后来就深深的感恩啊。那么这里面提了一下啊，就是经文中的耶稣将复活特别置于生命之前，他不是说我是生命然后我是复活，因为我们会觉得生命有死，然后呢主耶稣是复活，他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就感觉到那个生命是复活之后的那个生命啊，就是一个更高的生命啊，一个被拯救的生命，一个全然属神的生命。好，我们上次讲到这里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把一个意义部分呢再展开一下。马大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那个要字删掉啊，不存在，因为要在中文里面它表示一个将来，而这不是将来时，是一个现在时，就是已经临到世上了啊。那么马大的这个宣告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我们知道在他之前是彼得的一个宣告啊，彼得是主耶稣问他，然后彼得说的，说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和马大的宣告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首先呢，马大的宣告代表了使徒之外的整个的信徒群体向主耶稣的一个信仰告白。彼得代表的是整个的使徒群体，马大不是使徒啊，马大是一个爱主的一位姐妹。但是当他说出基本上和彼得一样的话的时候，那么这个宣告就把这个把他的话啊能够构成一个使徒之外所有也跟随神也信耶稣的这些人的宣告。 所以这是马大信仰告白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是在这个信仰告白里的啊。那么他后面加了一句，就是那临到世界的，这句话可就大大的高于彼得了。因为这句话是把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主耶稣自己启示的那个本质啊展开了。这个三章十三节呢，和本的翻译里边稍微有一点点跟多数版本不一样的。这里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没有人能够言。很不好理解的一句话。当主耶稣把这句话告诉尼哥底母的时候，我们相信尼哥底母听懂。但是这句呢，正确的这个也不能说正确的吧，就是多数版本，大概包括大家手里的英文版哈，他都说的是我没有记下这个原文啊，就是说除了从天降下的原文找到了。没有人升过天，除了那从天降下的人子。绝大多数的圣经都没有仍旧在天这一句啊。但尽管如此，仍然理解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相信这是原文，就是没有人升过天，除了那从天降下的人子，这仍然是不好理解的。但是你看，在马大的这句话里边，他说出了就是那临到世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表达他 get 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是从天降下的。你对比彼得的话里边没这个意思。彼得的任性，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么马大的任性里边，他有一个，他看到了主耶稣是原本是天上的，现在在他面前，他有那个从天临到世界。如果不是从天降下，你没办法来解释临到世界这个词。我们今天在座这些人，我们都活在世界上，我们谁也不能说我是临到这世界上的，你根本就是在地上的。那么当马大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马大得着的是更高的，因为主耶稣那句话啊，你一定要注意，主耶稣给马大那句话就是带领，就是启发，就是把他打起来。所以应该有一个男生大声的把主耶稣这句话呢给读出来，带有震撼力的读出来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他原文不是不死，就怎么样呢，不死到永远。你信这话吗？所以每一句都在往上拔。那么你看到马大在这句话的感召下，他的生命，他的灵被抬到空中，他和主耶稣的对话是在空中与主相遇。你感到这段对话的感受了吗？是空中与主相遇，是一个在空中的对话，完全脱离这个地面。这是读经的时候，你应该常常有这感觉啊，就是这种感觉不断的把你抬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能从你生命中脱落出去。 每当你看世界的时候，你会被它深深的拽住，被它所捆绑，你没办法自由。但是你被神的话带上来的时候，那个世界在脱落，那个世界在淡去，你的灵里边的自由就开始展现出来。你在这句马大的话里面就有这个感觉啊。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他代表了使徒之外的信徒。哎，那你会觉得谁更高呢？如果是马大更高，岂不是信徒比使徒还高吗？没问题，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至少在这一段时间里，那个在后的马大是超越那些懵懵懂懂的使徒，他们还在想他们的事呢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去耶路撒冷，我们要夺了天下，赶走这个罗马人啊。他们还想着这个呢。你看马大想的是什么？马大的神话里面想到的不是这些。确实你会看到在后的成为在前的。那么第二点是代表了教会的宣告，这个是我们在前面讲那个双重呼召的时候，讲马大的呼召的时候讲过的啊，所以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就说呢，马大之家是教会的一个预表。那么教会又是耶稣心腹的预表，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这个词它是词性的，它是个阴性的词。然后教会的种子就是马大之家，它的代表人物，他们家有男人，哎，有拉撒路，但是我们都说是马大之家，因为马大是这个代表。圣经给你这样一个感觉，这圣经写作的奇妙之处，它给你这样一个感觉，让你觉得这是马大之家。而马大名字的意思谁还记得？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马大名字的意思。我觉得当时是提醒了的，应该有弟兄姐妹能记得吧？那个小敏在不在？你记得吗？马大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记得哈？那好，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希望大家全都牢牢的记住，马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尊贵的女主人。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说法，换个词，尊贵的太太，尊贵的夫人，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基督的心腹吗？基督是那个新郎，站在旁边的那个心腹就是尊贵的太太，耶稣的太太，教会是基督的夫人。这就是为什么要叫马大。马大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中文翻译的这两个字真的不太好看，也不太优美，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尊贵的夫人，是主耶稣尊贵的夫人。整个的圣经不就预备这件事吗？然后你会看到马大他的宣告就是以一个尊贵的夫人，尊贵的女主人啊，因为耶稣是主，所以马大是尊贵的女主人。所以他的宣告就更加的意义深远。 然后我们看，它还代表了普世信仰群体的宣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宣告指向后世，指向今天。所以马大宣告也代表我们今天，相当于马大代表2000年后的我们站在耶稣面前向耶稣做了宣告。这个宣告里面有你有我，那我们再深的讲一点，彼得啊，他的宣告，我们看约翰马太福音16章，他是怎么宣告的呢？是主耶稣追问的，主耶稣一层一层的问啊，人说我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是在主耶稣的这样一个直接的这个提问下，彼得代表门徒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说的很好吧，我们应该给彼得鼓掌哈。不对，因为你看后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括号就是这不是你说的啊，不是说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这表明什么？表明彼得所说的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并没有足够的理解，他也不是这个完全的不能完全不理解，但是他不够理解，所以这是彼得的特点。但是马大的话，透过后面那一句，就是那临到世界的，显出了一个认识的高度，因为那是马大认识到的。是尼哥底母没听懂的，马大说出来的。马大怎么能说出来呢？啊，我们前面说了，是跟主耶稣对话，这个对话不断往上带，在空中看到主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境界是在上面。大家一定记得哈，你在什么地方？那个对你生命的决定性是很重的啊！你相信，当陈子昂说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在他家厨房说的，他一定不是在这个耕地的时候啊，更这个挥汗如雨的时候，汗滴禾下土的时候说的，他一定是怎么样的？是在一个高的地方，所以这首诗叫《登幽州台歌》。幽州就今天北京，在北京的某个山顶上，站在山上往前看，往后看，然后那种宇宙意识、历史意识在他心里生成旋转，然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有在那样的特定的时空下，人才会有那样的意识。所以主耶稣不断把我们拔上来，就是脱离了世界，因为我们每天活在世界，你被世界捆绑之重，其实真的常常感到哈那种完全不能挣脱啊。所以雅各是旧约对教会的预表，耶和华见雅各怎么样呢？是梦中看见天上的神在上面对他说话，有一道天梯可以走上去的台阶路，可以通到天上，也是把他从世俗中带出去。 为什么一定要在梦中呢？你想想雅各那样一个就是一心顾念世界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清醒的时候去想天上的事？这不可能的。他就想着怎么骗他爸爸的东西，骗他哥哥啊，怎么把所有的好处都骗到自己手里啊？到了那个拉班那里，接着再去从拉班手里骗。那段圣经写的呀，大家仔细读哈、啊，把雅各的下作真的写出来了。一个大男人在水边摸那个树枝啊，一条一条的啊，就为了骗几只羊到手里，多么没出息。但是神就在这样一个低贱的生命中造出最伟大的器皿。最后你看雅各在创世纪49章对他儿子的那些祝福里面，他是站在天空说的，他的生命升到那么高的程度，他把这个未来几百年都看在眼里，你不站在历史的高度，你能看见吗？雅各怎么在神手里被造就出来的？我永远喜欢读创世纪中关于雅各那一段，太精彩了啊！神就是这样把这么紧紧贴着地的，所以你知道圣经后来说什么呀？说重雅各。用虫子来说它，为什么呀？因为虫子只能在地上爬的东西，一步都不能离开地面，但是把它带成那么高的一个生命，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要造的，他就要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不一样了啊。那么话说回来哈、啊，亚马大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凡的话，连尼哥底母都理解不了，连彼得他们所有的门徒都说不出的话，然后呢由马大说出来呢？那么我后面把经文给大家了啊，路加福音里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对马大的说话是呼召马大马大啊，你为着许多的事去烦恼啊，但是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啊，是不能够被夺去的，那么就是玛利亚她选了那最好的，那上好的。表面上看是对马大的一个批评，但其实你要读透了你就知道，主耶稣是非常深情的对马大说，马大呀马大，你要知道当选择什么，什么是更好的。玛利亚你看他没有做事，他在我脚前去听到，这是最好的，你也要照他那样去拣选。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教导。这句话说完以后没有再写马大的表现，但是借着马大的宣告，你知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那段话深深的进了马大的心里。所以看我们约翰福音11章的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事情没发生没有结束之前，谁听得懂？这句话是预言性的，对吧？这句话是跟谁说的？是跟马大差来的报信的人说的，对不对？那个差来报信的人没有把主耶稣带回去，他本来是要请耶稣跟着他们回去的，主耶稣不去，主耶稣说了这句话，报信的人空空的回到马大那里。那个时候拉撒路死了2天了啊，拉撒路死了，然后呢怎么样呢？报信的人就把这个话说给了 肯定是如实的说给了马大。注意哈，这两句话在马大生命中怎么样呢？他没懂，没懂，但是马大已经学到了妹妹的功课，好好的听，好好的领受，没懂也接到他的里边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管我们懂没懂，我们先好好的去记住耶稣所说的。为什么马大能说出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谁告诉他这句话的呢？不就是前面第四节那句话吗？主耶稣透过那个他差派的人告诉他啊，是怎么样呢？是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哎，关于他弟弟病的这件事，首先说了一个不至于死，不明白，因为很快就死了。但是有一句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神的儿子直接这四个字直接给了马大。这就是为什么马大在这里能够原原本本的说出来，这件事上一次发生是在创世纪十四章里，亚伯拉罕跟四王征战，一直打到北边大马士革那边，然后呢得胜还朝归来，过耶路撒冷这一带的时候，遇到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跟他说啊，至高的神啊，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值得称颂的。这一句话亚伯拉罕马上就懂了，不是我有能力带着这318个家丁就得胜了，是神把这个人这些交在我手里的。这位神是什么神呢？原来我只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现在借着麦基洗德的话才突然明白，哇，原来我的这个神他是至高的神，是天地的主。看见没有，这就是灵里的敏锐，马上就把这话接到心里了。所以麦基洗德说完，亚伯拉罕就领悟，然后亚伯拉罕回头再对索多玛王说话的时候说，你的一真相我都不要啊，因为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了，我不要。他就直接把麦基洗德话拿过来成为自己的话，这就是那个领受。你看看他是不是完全懂，至少字面懂了，但是真的懂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还要用他的一生去懂。就像那七个我是，怎么今天给你理论上讲明白都没用，你必须用你的一生去懂。那么这里边呢，马大就借着跟主耶稣对话一下子恍然大悟，把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话放在他的我信里边说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开头是妹妹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当主耶稣告诉他你当如此的时候，然后马大也果然如此。现在马大听了那么几句是传信人带回的话，就牢牢的记在心里。我觉得马大应该让我们感动，哎，他就牢牢的记住，然后怎么样呢？因为他存在心里，在适当的时候，这个话一下子就展现出来啊，就能够说出来，就从心里进到认识里面去了，从心里进到思想啊，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路啊。 先是心里感动，然后脑子里明白。而世界教呢，你去从小学上课到中学，老师都是先让你脑袋明白啊，然后呢你再去慢慢去体会，正好是翻过来的。那么这里边我给大家一个重要的信息，彼得的宣告是怎么来的？主耶稣说，不是你说的啊，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宣告是父神的启示，马大的宣告呢，子神耶稣亲自的启示，对吧？我们刚刚就讲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怎么宣告的呢？非常好啊，金花姐姐说的非常好，圣灵。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为主的。看到没有，在认信这么大的一件事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工来推动这件事，来构成属神的子民，归在他的名下，很清楚，对不对？彼得是父神的启示，马大是子神的启示，今天的我们是圣灵的启示。那么每当三位一体的神同工的时候，这就是一件重要重要再重要的事情，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至于如此。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呢？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啊，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用的是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单独开一个联合主义学的主题讲三位一体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听神学家说，哎呀难死了，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启示，其实很简单，哪天我们单独讲。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谁说我们，他用的复数，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直接的启示三位一体，但是我们里边显示了这个位格不止一个，造人是三位一体的神来造的这件事。那么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是谁？我们是新造的人，是神的再创造。那么这个创造仍然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造新的人啊，造第二个亚当。所以这件事和创世纪的起初是连在一起的啊。是，如果那一次的创造因着人犯罪啊，那么带来了死和毁灭，那么这个新造的人让神的心得满足，这个新造的人进入与神同在的永生，很美，对吧？所以你就看到圣经里的这个结构哈，非常的庞大，同时呢在这种对应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么好，我们来看啊，这些问题其实在刚才已经有解释了哈。对比门徒和马大，谁更认识耶稣？显然此时此刻马大比门徒的认识要深。那么门徒们的局限是什么呢？门徒们怎么就不能够像马大一样更认识神呢？主耶稣并没有单对马大说，不对他们说呀， 甚至是主耶稣对他们讲道的时间远远的多于跟马大讲的时间，对不对？为什么门徒就没明白，为什么门徒在现在这个光景中他们的属灵的这种领受力那么低呢？这个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们是跟着主多少年的门徒了，我们是不是像门徒那样或者说我们还不如门徒呢？难道门徒的教训不是我们的教训吗？那么我们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的局限是什么？我们呢？啊，其实局限也很清楚啊。我们时间不够，不然的话大家应该讨论一下哈。门徒他们在想什么？
门徒他们在想，耶稣是地下的，轮到他们过地下的时候。
太好了啊，杨妈妈讲的真好。感谢神啊，为杨妈妈点赞啊，代表我们弟兄姐妹说出了对这个的一个非常根本的认识。他们的心在地上，他们的脑子在地上，他们的要求在地上，他们的愿望，甚至他们的盼望都在地上。他们甚至把耶稣从天上拉到地上，你到地上来做我们的王，你到地上来建立以色列啊，做我们的王。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我跟大家讲，他们眼睛看的是谁？他们其实看的不是耶稣，他们看的是地。耶稣不过是为地服务啊，有能力让这个地更合人的心意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的眼光没在耶稣身，没真的在耶稣身上。为什么主耶稣夸玛利亚？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学习的时候，他一心一意的只是耶稣，只是耶稣的话。而我们刚才在分享中，大家看见马大对耶稣的话，他开始学习他的妹妹，开始非常的当真，非常的这个努力的把神的话先领到自己里边去。所以马大不一样，马大、玛利亚现在都高于耶稣，都高于门徒啊，就这个意思。他们都比门徒要领受的深，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总结成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不以耶稣为中心的信仰都是偏差的。整本圣经的核心啊，其实是在耶稣，整个人的历史的中心也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主前的漫长的日子里，所有的聚焦点是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么往那个方向，那是历史的方向。当越过这点以后，那么所有的我们要思想的怎么样呢？古旧福音回头看，这个和我们今天接触的观念，所有我们接触的观念其实都要一笔划倒。什么叫做什么与时共进啊？与时共进进到哪里？它是一个虚的方向，但是历史有一个焦点是不变的焦点，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你不用共进，进着进着就不知道进到哪里去了啊！他往那边进，你往那边进，大家有共识吗？不可能啊！所以要回到耶稣啊。那么今天所如果说什么有人来拉你啊，各种异端，甚至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是异端啊，说是偏差。比如说灵恩运动，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哎，见证耶和华呀，我们说或是异端，或是偏差。为什么？不以耶稣为中心，这就是错的。灵恩派就认为呢，你就靠着圣灵，他就偏差了，不以耶稣为中心，就开始走差。耶和华见证人听着很好吧？不以耶稣为中心，错。成功神学，不以耶稣为中心，错啊！所有这些啊，什么解放神学、恩典神学啊，等等等等这些，错在哪里？不以耶稣为中心。门徒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眼光偏了。越靠近这个逾越节，他们越想着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也想这个词儿，时候到了。是他们的时候到了，结果怎么样呢？完全错误，以至于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做鸟兽散都跑了。主耶稣之间很多话都交给他们，都没有进到心里，所以呢，在脑子里也都不存。所以你会看到认识和不认识结果不一样，到最后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是几个妇女去到主耶稣的坟地里去啊，就是几个叫玛利亚的。但是你注意没有，这几个玛利亚里边唯独没有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不去，马大也不去，拉撒路也不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更高的认识，他们知道主耶稣讲过他必复活，他不在那个坟地里，干嘛要到坟地里去找呢？这就是那个真认识。而其他的这个玛利亚是怀着一个爱主的心啊，那几个玛利亚去到坟地里去看，什么也没看见。门徒呢更糟糕，连去都不去。所以认识主啊，这是我们要借着主的话语，借着圣经的启示，借着圣经里给我们的榜样，学习好好认识主，明白主的话。那么下面这段内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时间，如果不够的话呢，我们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啊。慧萍姐妹在吗？慧萍姐妹，如果你在的话，请你帮大家诵读这段经文，约福音十一章28-37节，谢谢。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走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嗯，好啊，谢谢姐妹啊，感谢神的话语啊。在这里呢，我有几个括号哈，是这个补充和解释原文的啊。这个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原文是回到坟墓那里。主耶稣是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括号解释呢是心灵激动不能自已，这有一点解释放在这里，回头我把这个 PPT 发下来的时候大家手里就有了，会帮助我们理解的更准确。时间不够了哈，我把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马大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这个暗暗的就是秘密的悄悄的意思，也就是说呢，马大宣告之后呢，马大就做了一件事回去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哈，整个这一段呢节奏忽然放慢了，圣经叙述的很详细很慢，一句一句的跟我们说。每当圣经如此讲的时候，就是这里面信息很大，他不要把这个信息浪费了，要把这些信息都给我们，所以他慢慢的讲。那么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叫他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啊。那么让跟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知道一开始玛利亚是不肯去的啊，那么现在呢是马大来招他妹子去，然后说呢耶稣那会儿还没进村，在马大迎接他地方，也就是说呢马大他听说耶稣来了以后呢，就急忙作为女主人啊，因为主耶稣每次过来都住他家，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尽一个应尽的礼节。而且你会看到马大是很懂事理，而且呢很顾全大局，不管心里有多少的委屈多少的不理解，他跑去迎接，而玛利亚没肯去。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个性，就是马大作为长姐，他是一个做事很周全的人，玛利亚作为一个小妹，个性就比较的这个强啊，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啊，我不高兴去干活，我高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我就坐在这儿，我就不去干活。现在呢我的这个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弟弟哈，拉撒路去世了哈，他很不开心，所以呢你去迎接我就不去，所以你会看到他有点赌气。那么当马大任性之后，你注意哈，这个25节和27节这三节的话，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马大，他们是怎么来互相说的，他们几乎都是喊着说的，一个升高，主耶稣把那声音抬起来，跟的那个马大声音也跟上来，就像唱歌，你起乐高调，你跟的人你没办法唱低调，整个就上去了，而且呢，整个的状态、精神状态、情绪状态都上去了，对不对？然后呢，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所以你知道马大这时候他认主啊，已经表达了宣告，但是他知道他的妹妹还在生着气呢，他要怎么样呢，回去叫他妹妹。问题是作为一个家里刚有了丧事，那拉撒路刚安葬了3天，他们的这个 丧礼是七天，所以正在丧事的进行中，他们周围的很多的熟人呐、亲戚呀、同村的人呐，都在他们家里安慰他们。他们安慰的方式和守丧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知道这个主耶稣来了以后呢，玛利亚去，马大去迎接，二十节，玛利亚去啊，全文是，但是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坐在家里，这是一个守丧的动作啊。这个你去看约伯记啊，约伯记那一群儿女都死了，他坐在炉灰中。他也快要死了，而且他家有这么大的丧事，三个朋友来看他，也坐在那里啊。还有在其他的经文中，你都看见同坐啊，是一个守丧的方式。所以玛利亚还坐在那里，还没有出他的兄弟拉撒路啊丧礼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坐在那里的玛利亚和村里的很多人都在家里坐着，只是马大到了村口去见主耶稣，去跟主耶稣啊去讲话，被主耶稣带起来以后呢，他就赶紧回来，他要把他前面是喊着说的，所以现在呢是悄悄的说的。这圣经里边是特别有意思的，构成这样一个对比，他就对妹妹说：“夫子来了，叫你。”主耶稣叫了吗？主耶稣没叫哎。但是马大就这么告诉他，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也愿意玛利亚去。所以你注意哈，这是马大做的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把妹妹带到了主面前，同时因着妹妹过去，那一屋子的人也跟着呼噜呼噜都去，所有人都到了主面前。本来就是他和主的门徒在村口那个地方说话，因为他是迎到了这个村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既不是埋葬拉撒路的坟地，也不是他的家，是一个村口。现在他赶紧回去把妹妹带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就跟着啊、就在他家那些人就跟着一起来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范围。主耶稣在中间，旁边有门徒，有玛利亚，有马大，有全村的很多的人都围在那里，构成这样一个群体。后面的事就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发生啊！你在这里边就看到了一个环境啊。然后呢，在这个环境中，这个新的环境中，这个马大所造成的环境中，主耶稣后面有主耶稣的说话做事啊，然后有人的反应。你去看看玛利亚的反应啊，大家去思想，再去思想。守在他旁边的人是怎么想的？每个人都有判断，那些人怎么判断的？那些人我们最后说哈，是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他们以为玛利亚要去坟地，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所以这些地方都不断的在圣经里写出人是怎么想的，主耶稣是怎么想的，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啊。所以读经越细，越去品味，你得着越多啊，越圣灵带领帮助我们啊。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我们
谢谢。
好，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大美女啊，谢谢主啊，让我们今天从马大的印信当中啊，让我们看见主啊，他是何等的蒙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何等的蒙主，那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 我们主啊，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哦，主啊，你施恩就要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可恶的心，让我们真的开到你话语的水深之处，好让我们认识你，看到你是何等的一位神，你是何等的一位救主。哦，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除你以外，我们再无可怕你。主耶稣，感谢赞美，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生命就知道我们是要为你而活的，也就是我们再也不爱这个世界了。原来世界是如此的苍白，而天地是如此的宝贵。主要很赞美，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感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参与，我们一会儿在敬拜的时候见。